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研读神的话语，这是我们非常好的机会和权利。我们研读马太福音第九章。我承认每一周呢，我都要抽出一些时间来研读这卷精彩的福音书。我会感到喜乐，我期待着读它，它喂养了我的心和灵魂，又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分享其中的内容。这种双重权利也是一个大喜乐。但是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人来听，没有道可讲了，那研读本身也是值得的，因为它传达了耶稣基督位格的丰富。好，现在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九章。今天早晨我们要一起考察第27节到33节的第一部分。马太福音第九章27到33节，我们呢给这一部分起名叫做视听的神迹。当神创造人，他让人掌管大地。亚当是大地之王，他有权力统治，命名动物，统管受造界，他是王。神所产生的无法测度的神奇创造，就是亚当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光的王国，荣耀的王国，神迹和美丽的王国。但是人犯了罪，就失去了王冠。亚当呢，无法再统治了，光的王国被地上的黑暗王国所取代，人的统治被撒旦夺取了。因为被夺取了，因为是黑暗王国，所以就有了泪水、痛苦、悲伤、汗水、哀痛、疾病、受伤、苦难，还有腐烂、争吵、打架、战争、混乱、谋杀、撒谎，以至于最终的死亡。这就是人在他的世界，在他的一生中所要度过的。但是几乎同时呢，人一堕落，神就应许说终有一天他会恢复这个国度，终有一天人要再次成为大地的国王，终有一天撒旦的权势将会被剥夺，终有一天黑暗王国会结束，而光明和荣耀的王国将会回来，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而且要直到永远。事实上在创世纪第三章，人一堕落，神就应许说将有一位会来，他被称为妇人的后裔，这一位将会打伤蛇的头。所以从那时候起，旧约就充满了应许，就是神会让一个救主来，神会让一个王来，而这个王要恢复王国，再次建立神的统治，抹去一切疾病、死亡、痛苦、伤痛、哀伤、战争和打架。先知重复说他要来了，他是受膏之子、万王之王，征服撒旦的，打败死亡的，摧毁罪恶的，是医治者。犹太人知道他是弥赛亚、受膏者、先知、祭司以及超过众人的王。旧约说终有一天他会来， 终有一天他要建立他的宝座，终有一天世界要成为神所想要的样子。马太写作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基督就是应许的王，他就是可以纠正错误、倒转咒诅、建立王国、摧毁敌人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一位。为了让我们相信基督有能力这么做，所以在第八章和第九章，马太记载了他行神迹的能力。马太并不是随意这样记载的，我相信他记载耶稣行神迹是因为这和旧约先知的预言相关联。耶稣行过很多神迹，马太在第八、第九章挑选了其中的九个，三个三个一组。而且呢，在这些神迹中我们看到旧约预言的实现。马太说这是弥赛亚，他实现了预言。先知说他要在国度中行所有事，而他已经让你们预先看到了。这个王国要见证他胜过疾病的能力，胜过死亡的能力，掌管这些元素的能力，掌管大地的能力。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让人预先看到了这些。要记得九个神迹中头三个处理的是疾病，中间三个处理的是混乱，最后三个主要处理死亡。其中呢有一些重叠，但还是有个一般性的焦点。你还记得我们研读第八章头三个神迹和医治疾病有关吗？现在呢，让我将这一点放在当时的处境中。先知以赛亚书在第33章第22到24节中，你们不需要翻查圣经了，我很快讲一下预言就好。先知说到将要来的国度，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在以赛亚书第57章19节中，先知再次说到，在这个王国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犹太人期待弥赛亚会在他荣耀的王国中终结疾病。既然在堕落之前没有疾病，那么在恢复之后呢，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如果耶稣基督就是有能力这么做的那一位，那么他就一定能够行出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太告诉我们他有能力胜过疾病。第二呢，接下来的三个神迹我们可以在第九章中看到，这三个神迹处理的是胜过混乱的能力。物质世界里的混乱和鬼是有关系的，属灵世界里的混乱以及与罪有关系的道德世界里的混乱。如果你读先知以赛亚书，尤其是第35章，你会读到如何处理物质世界。当王国来了，弥赛亚要改变大地，沙漠要开花，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朵玫瑰，而且江河会出现在沙漠中，地形将会改变，地理将会改变。如果弥赛亚要这么做，他一定会施展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八章中马太要指出耶稣平静风浪的能力，这作为他掌管物质世界能力的证明。同样在混乱的领域中，弥赛亚要来打败撒旦和他的小鬼们。但以理书第九、十、十一章说到了这个冲突，这个在圣洁天使和堕落鬼魔之间的互相作用，也谈论到最终神和他的天使如何得胜。如果耶稣能够在最后这么做，那么他必须施展出这样的能力。 所以马太选了那个神迹呢，就是耶稣驱赶大群的鬼，而一整队的鬼，让他们离开格拉森的疯子，以表明他有能力在他王国里面这么做。第三个混乱的领域是道德的混乱，就是罪。而第九章的一至八节就描绘了主洁净了罪。因为以赛亚书第33章24节记载说，在王国中他们的罪孽都赦免了。那么弥赛亚一定会赦免罪过，征服鬼魔，他一定要处理物质世界，医治疾病。如果耶稣声称自己是弥赛亚，那他必须要证明这一点。所以马太仔细地拣选了这些神迹来作为确证的。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类神迹，是关于他胜过死亡的能力。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些神迹，但是我们主要是看第18节到26节。他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现在呢，就是以赛亚书第65章说的，弥赛亚有能力延长生命。但以理书第12章2节说，他将有能力使死人复活。如果耶稣是弥赛亚，那么他必须施展这种能力，而这正是他使雅鲁的女儿从坟墓中活过来时候所做的。他不仅有能力胜过死亡，而且甚至有能力胜过人死去的器官，例如使他们的眼睛啊、耳朵啊、舌头啊，而这正透过今天我们要读的段落表明出来了。让我给你们读两段旧约的预言。第一段来自以赛亚书29章18节，这里是直接讲到我们今天看的段落，也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国度和日子。经文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然后是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就是当国度来临的时候，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以呢，旧约说聋子要听见，哑巴要讲话，瞎子要看见，瘸子要走路，而且呢，弥赛亚要赋予死去的器官以生命。视听的神迹，这正是你在马太福音第9章27到33节里所看见的。这是另一个确证，这个事实就表明耶稣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因为他明确地实现了这些预言。好，请允许我再加一个解释。你越研读新约呢，就越明显地认识到耶稣第一次来呢，是以一种夺目的方式表明了他将要来的国度是什么样的。例如他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脱去了肉身，显出他的荣耀给你们看。之后呢，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他们全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其他的语言来。经上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换句话说呢，这是个例证，关于他荣耀国度最后完全的形式，最终要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样呢，他的生命让人瞥见了最终的能力所要彰显的样子。马太不是随意挑选这些神迹的，他不是仅仅因为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就把它选出来，这很明显是为了给我们一个预言实现的完整范围，并且向我们确证说耶稣不是别人，正是应许的弥赛亚。 现在呢，我们来看视听的神迹，请看看第27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啊，暂停一下，从哪里呀？就是从雅鲁的家中。从雅鲁的邻舍是同一天啊，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忙了一整天了，使死人复活，医治血漏的妇人，还有与施洗约翰的门徒以及法利赛人对话，啊，很忙很忙的一天。现在已经傍晚了，他离开雅鲁的家，要记得还有一大群人围着他呢。他实际上有两类群众，一类是那些一直跟随他的群众，那些个拥挤走过加百农狭窄街道的，一直跟到雅鲁家的群众，那些在他医治血漏的妇人时候也在场的群众，那些被他的神迹所吸引仍然在寻求神迹的群众。现在呢，还有另一类群众也加入进来了，那是负责哀哭的人，受雇演奏音乐吹笛子的人，以及为死人举行丧礼的痛哭的妇人。当他是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丧礼就中断了，而那些人也加入到了人群中。现在呢，耶稣有一大群人跟着他，我想你们来看这个奇迹非凡的主施行的神迹。首先呢，我们要谈一谈两个盲人得医治。第27节，这里说当耶稣离开雅鲁及其邻舍的家，有两个瞎子跟着他。瞎眼在埃及、在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都是常见的疾病，一种常见的混乱。事实上，福音书中记载瞎眼得医治的故事多过其他类型的医治，这就表明了瞎眼是多么常见。贫穷以及随着贫穷而来的不卫生的环境，耀眼的阳光，过度的灼热啊，吹过来的沙子，还有事故啊、战争啊，容易感染的有机组织啊，所有的这些都会导致瞎眼。但是也有很多人一出生就是瞎眼的，很常见。他们一生下来就瞎眼，那是由于灵病造成的，有时候甚至都不晓得这种病存在于母亲腹中。然而当孩子生出来之后，那些寄居在母胎里的细菌就会在眼结膜里找到了栖息之地，那些个细菌定居下来了，就开始繁衍生息，不需要三天时间，孩子就会永久性的失明。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在出生婴孩的眼睛里面滴杀菌药水。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节里面门徒心中所想的问题。当他们看见天生瞎眼的人，他们就问，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这个问题呢，当中就包含了一种神学。但这个问题里也有一种药或者生理方面的东西。他们可能是在问，他瞎了是因为他父母的罪吗？因为在罪恶的环境中感染的性病经常就成为孩子失明的原因，所以这对于天生瞎眼的人是常见的事。也有容易感染的有机组织以及通常导致瞎眼的病毒，磺胺类的药物今天已经能够很好消除这个疾病了，但是当时所有这些事呢，都能产生瞎眼的问题，这似乎是当时很大的社会问题。瞎眼的人聚在一起，好，一群瞎眼的人聚在一起，那是常见的状况。因此我们的主有一次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就像瞎子领瞎子都跌进坑里。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状况。第二，我们看到了这些人在喊叫，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两个人跟着主，他们在人群当中推呀挤呀，虽然瞎了，但是尝试还停留在人群当中。当人群离开雅鲁邻舍的家，他们也跟着其他人一起推推挤挤。他们喊叫的时候，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们实在是很勇敢啊，也并不害羞，也不退缩。他们边推挤着边喊叫，毫无疑问，他们听说了耶稣。毫无疑问，他们是在雅鲁家中人群的一部分，他们也知道了复活的事。我在这里呢，还要加一个解释。啊，总是有很伤心的人、受伤的人、不健全的人、被抛弃的人、沮丧的人、伤心的人、孤独的人、犯罪的人、内疚的人，他们来跟从耶稣。你从来不会找到什么很自足的人，你从来不会找到有人认为他们资源充足，啊，不会找到有人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这个星期和一个人聊天，我就跟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基督，我可以和你谈谈基督，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可以把基督的事情告诉你。他说，我不想知道，我没有任何知道的需要。在这种状况下呢，可以做的事就是祷告，求神让他绝望，因为总是那些绝望的人来就近耶稣。现在呢，这个人和他的朋友们在哭泣。这里的哭泣也是一个有趣的词，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这个词呢，基本上的意思是喊叫或者是尖叫。在福音书中，这个词被用来形容发疯的人，正在大喊大叫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说胡话。这个词被用来形容癫痫病的患者，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个词被用来形容格拉森的疯子，他被鬼附大喊大叫。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这个词被用来形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经文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绝了。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二节中，这个词被用来形容一个妇女因为分娩的痛苦而大叫。这个词可能指的是无法明白的喊叫，就像上面这些例证当中我们所见的在痛苦当中的喊叫。我觉得这个词呢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们不单单是大喊大叫，而在大喊大叫当中，他们实际上也说了一些可以明白的话。例如，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哎，这种喊叫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或者是迂腐的学术性的东西。他们是在痛苦、绝望和有深深需要当中喊叫祈求。这种绝望呢，就是重生得以产生的地方。他们除了大喊大叫，还说了些话，请再读一次二十七节，有很重要的宣称。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哎，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为什么叫拿撒勒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知道耶稣从约瑟这个大卫家的后裔那里传下来的家谱吗？哎，我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大卫的子孙这个词是犹太人对弥赛亚常用的称呼吗？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常用来称呼弥赛亚的。马太晓得，这就是犹太人承认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太以此来开始。马太写道：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一个弥赛亚式的确认啊，他就是应许要来的那一个。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号，就是所有关于先知所说的统治、王权、君王身份的概念。你看到旧约说过，弥赛亚首先要是一个妇人的后裔，就是一个人，神要通过这个人来拯救人类。但从所有神可以拣选的人当中，神在创世纪第22章中缩小了范围，他说的不仅是妇人的后裔，而且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将范围呢缩小到了亚伯拉罕所出的人当中啊，神不是拣选了任何人，而是拣选了犹大的后裔。在创世纪第49章10节所说，从犹大出来的人，神说我要再次缩小到大卫的后裔。所以弥赛亚是从人来，从亚伯拉罕来，从犹大来，并且最终呢是从大卫而来。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记下第7章12节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称，是神对大卫的应许，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应许呢，在所罗门那里并没有实现。这指的其实呢是基督大卫的子孙，而每个犹太人都知道如何诠释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他们晓得最终大卫的一个儿子会来。在路加福音第1章中第32节告诉我们，天使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第69节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第2章的第4节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使徒行传第2章也将基督同等于实现给大卫的应许。保罗在书信中也确认了这一点，约翰在启示录中也同样如此啊，一次又一次，基督被称为大卫的儿子。好，请再和我读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9节，我希望呢这些能够深深地刻在你的心中。这里你看到耶稣荣耀入圣城的时候，百姓呼喊着赞美他，将棕枝铺在他的脚下，他们喊叫着。第9节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大归于大卫的子孙。然后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啊，他们说这就是弥赛亚。何善那的意思呢是现在就拯救，他是奉主名而来的，他是至高者的代表，他就是神自己。所以呢，这些民众给了耶稣基督弥赛亚的称号。还要提一提的是，这些人呢是变化无常的，在所有弥赛亚的称号当中，没有一个比大卫的子孙更加直接的。请翻到马太福音第22章，这些个变化无常的民众晓得大卫的子孙是给弥赛亚的恰当的称号。不仅如此，那些从不相信基督的法利赛人也是如此。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 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认为基督或弥赛亚是谁？他是谁的子孙？法利赛人说，大卫的子孙。换句话说，你现在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法利赛人和变化无常的民众，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号，指的就是弥赛亚自己。27节当中，当这两个瞎子过来的时候说，大卫的子孙，我相信他们是毫无疑问的确信，他们相信这就是等待已久的弥赛亚，这是个合法的后裔，以色列的王。或许他们想起了以赛亚书第35章，他来的时候要医治瞎子。还要提的是，你记得施洗约翰的侍奉已经很广泛而且有效，他的侍奉就是加强对弥赛亚要来的期待。这个被加强的期待当中，这个时代的人们就活在期待中。耶稣来了，并且能够做那些神迹奇事，甚至使死人复活。对一些人，包括那两个瞎子而言，很明显，这就是他们期待的那一位，所以他们给予他弥赛亚的称号。你说好吧，那些个变化无常的民众也这样吗？是啊，我们要在这里停一停，看看他们是否比变化无常的民众更加真诚一些呢？他们呐喊的其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他们是否真诚。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啊，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们不仅有认识啊，他们还有正确的态度，他们深感到有需要。我相信他们感受到灵性的需要，就像他们感受到的身体需要一样，甚至更深。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从自己经历到的事情出发，相信他有能力带来天国的祝福。然而他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求耶稣可怜。你不会从法利赛人的请求当中听到这些话，因为法利赛人感到已经足够了，他们认为自己做了神所期望的一切，他们认为是自己赚到了神赐予的一切，因此不需要可怜的。可怜的意思就是给你那些你不配得的、无法赚到的东西，或者呢，你保留那些你确实配得的。在路加福音第18章中，法利赛人上圣殿祷告，说，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做了一切当做的，我给予，我奉献，我祷告，我进食，我做了所有事情。而那个在角落里的税吏，他垂着胸说，主啊，开恩可怜我。什么？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法利赛人从不会要求怜悯，因为他从来不会想到自己需要怜悯。但这两个瞎子来了，不仅带着对耶稣是谁的正确理解，而且带着对他们是何等不配的正确理解。他们寻求怜悯，他们找对了人了，主耶稣是如此的怜悯人。我呢，写过一本书《天国的生活》，其中有一部分谈到的是主何等怜悯。这段话呢，再次对我的心说话，请容我给你们读出几句。他是世间最有怜悯的人，他接触病人医治他们，他接触瘸腿的使他们双脚能再行走，他医治瞎子的眼、聋子的耳、哑巴的口，他找到了妓女、税吏以及那些堕落的、醉酒的、 并引他们进入他爱的怀抱，拯救他们，使他们重新站立起来。他与寂寞者在一起，让他们感到被爱。他与小孩子在一起，拥他们入怀，爱他们。地球上从来没有人有这个人那样的怜悯。一次，一个丧礼的队伍走过，他看到一个母亲因儿子死去而哀哭。他已经是一名寡妇，如今他连照顾他的孩子都失去了，谁来照顾他呢？耶稣让丧礼的队伍停下来，将他的手放在棺材上，使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真的关心。这就是主，满有怜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提多书第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乃是照他的怜悯。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他有丰富的怜悯。但以理书第九章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耶利米哀歌中有一段是所有关乎怜悯段落当中最美的，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有怜悯行医治，有怜悯行拯救。他的怜悯也给予了这两个绝望的人，所以呢，他们就跟着走，他们有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态度。喊叫表明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祈求他能将他们不配得到的怜悯给予他们。对我而言呢，有趣的是耶稣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一点也没有。他让他们就这样倾吐他们的心声，坚持不懈地表明他们的真心，作为将他们从变化无常的人，从路过的人，从肤浅的人中分别出来的一种方式。如果信心是真的，他们就会坚持，不会转离，直到他来医治他们，他们会跟随他的。所以主要试验他们的信心，他使信心发挥到极致，以便证明这些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呼喊的情况。第三，对峙是在第28节，最终呢，主回应了他们。请看看发生了什么。耶稣进了房子，什么房子呢？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房子。但是我想呢，也许是彼得在加百农的房子。他们呢，仍然住在加百农城里。这个城在加利利海的北岸，他们正在回来，他要回家。这个家呢，就是他要回去的地方。主有一个家在犹大地，那是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的家，这是最近乎他自己拥有的房子了。他最终到家了。哎呀，这一天忙得不得了啊，忙着教导和传讲、医治和行走，还要处理一大群人的事。最终呢，他进了房子，请看经文所说的，瞎子就来到他跟前。我被我们的主完全缺乏隐私所震惊了。哎呀，无情的压力呀，一堆无情的人在尾随着他。最后他进了房子，他们也随着进去了。我想啊，我们当中谁都无法想象，有这一群悲惨的人在他的侍奉当中一直在黏着他，毫无隐私。究竟是什么程度呢？只有到了夜深了， 他才离开，去到某一种隐秘处，他去祷告，才有一点点隐私的时刻。现在在房子里面，他就无法避开他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真相，我们在这一章中见到每一个被医治的人都涉及到坚持不懈，这就是耶稣引出的真信心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看到所有的医治都不仅是身体的医治，也是灵性的转变，因为主深深地引出了他们的信心。那个麻风病人的朋友们为了他能够得医治啊，他必须把他呢吊到屋顶，还要把房顶打开，这就是坚持。他们没有说哎呀那里面那么拥挤那么多人，好了好了我们改天再来吧，不，他们坚持，而且打开了屋顶。那个官长说我的女儿死了，耶稣就启程了。他停下来，民众都围在那里，他又医治了患血漏的妇人，主还跟他谈话。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官长有多着急和焦虑吗？哇，他的女儿要死了呀，时间还在流逝，耶稣还允许这个插曲继续下去。患血漏的妇人还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耶稣并没有就这么算了，耶稣就问谁摸我。耶稣又将这名妇人引出来和他短暂的交谈，耶稣使他肯定了自己的信心。在这里呢，耶稣使瞎子一路跟着他到了房子里，到了房子里面，耶稣终于转向他们了。第28节，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问这问题的目的呢，不是要否定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的信心，因为这一点他在大卫的子孙这个陈述当中已经确认了。我认为呢，也不是关于他们是否相信他有能力做这个事。我相信他这么问的，首先是要听他们自己宣告信心。使徒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相信他是要引出口头的宣告。他们或许会说，好吧，我们认为他呢，可能有能力的。他想要确认他们的信心真实性，而这个信心可以证明真正的归信需要具备什么。他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你若口里认基督为什么呢？为主啊，这就是他们信心的确证。他实际上是说，你相信我在这里，我就是要展示神能力的那一位，而不只是一个政治领袖。你们相信我代表神的能力来医治你们的盲症吗？我在这里就是神自己的使者，我的国是神圣的，你们愿意确证我的主权吗？正像我们之前说的，信心对于医治并非必要。福音书中记载了很多次耶稣医病但人没有信心的故事，福音书对他们是否有信心一字不提。但是信心对于归信来说却是必要的，主想要带这个人到达他们信心应该有的程度。当一个人说我需要怜悯，一个人说你是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另外一个人说我信你有神的神能，一个人说是的并用主这个称呼，这就代表着完美的有救赎性的信心。耶稣正将他们引到这里。我相信当他们说主啊我信的时候，虽然主可以仅仅代表着先生这个词的尊称， 但是这还有一些伴随的事件。我相信这个称呼呢，充满了惊叹和敬畏，这个称呼充满了爱、尊敬、敬拜、顺服、虔诚。这个称呼是具有救赎性的确证。他说：“主啊，我们信。”所以第四点，从这里呢，我们转移到了人的归信。我看到了他们的状况，他们是瞎子，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接着是对峙：“你们信吗？”“主啊，我们信。”好，现在到了归信的时候了。我相信必须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比医治要大得多。29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我相信他们不仅是身体的眼睛开了，在此刻信心的花朵完全绽放了，他们成为神的孩子了。耶稣经常触摸人，他经常表达神的温柔，他触摸他们的眼睛。如此的简单，我喜欢这一点，没有什么虚张声势。他没有说：“啊，请后退，我的能力随时要爆发了。”也没有站在什么大石头上说：“大家来瞧一瞧。”没有这些。如果你是神，面对的是两个瞎子，你不需要花很多力气的。可以使人从坟墓里复活的那一位，当然可以处理这些瞎子。他所做的就是摸他们的眼睛。第30节经文说，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在这里用不定过去时态，说出了令人惊叹的事实，很难以想象的快乐啊！他们忽然之间就能看到了。请注意第29节末尾的词组：“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照着你们的信什么意思啊？好，他们有多少信心呢？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得医治吗？是的，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可以被拯救。如果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就可以被拯救，那么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了，因为这是按着他们所领受的信心。我认为在医治当中信心不是问题，我认为在拯救当中信心才是问题。你的信足够大，以至于包含了拯救，所以给你们成全了吧。这就是他们信心所在之处。信心本身不算什么，你知道没什么。德兰西总主教在1902年写了一段话，我认为是非常精彩。他写的正是关于马太福音的这段记载。他这么说：信心本身不算什么，不过是一个接受一切的器官。请注意听，信心是一个引导性的纽带，连接人的虚空和神的丰富。在此，信心拥有一切价值，信心是一个桶，神恩典的源泉驻留进去。没有信心，人就不可能从救恩的井中打出生命的水。因为井很深，且人自身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打水，信心就是一个钱包，钱包本身无法使拥有钱包的人富有，钱包实际上只能通过里面所包括的财富才使人富有。这是一个关于信心的伟大宣言。信心就是一个桶，进入救恩的井中。信心就是一个钱包，本身不是财富，但包含着财富。借此呢，我们领受神蛮有恩典的给予我们的东西。而他说：“你的钱包足够大，可以领受我所给你的；你的桶足够大了，可以打救恩井中的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哇，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是啊，他有能力赋予视力，有能力施行拯救。我们看到了状况，呼喊对峙归信。现在请听他在第30节中给他们的吩咐。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哇，天哪，这太可怕了，不可叫人知道。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四处走，把眼睛还闭上，撞到了东西就是假装瞎子吗？了解情况的人要明白了，主在这里说什么，他是很认真的。经上说他切切地嘱咐他们，顺带提的是，这是个非常非常重的动词。这个动词甚至是用于形容马的鼻息声。耶稣真的这么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在马可福音第14:5中，有责备某人的意味。那为什么呢？有人说啊，他想要隐藏他是行神迹之人的事实。当然，他不想隐藏这一点，他是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的啊，这不是理由。他不想有任何人发现，这也不可能啊，因为瞎子的朋友和瞎子的亲人马上就会发现了，不是吗？他可以自己走进来，他就能够看见了吗？所以呢，一定有比这个更大的和这些不同的原因，并不是他想要隐藏自己施行神迹，否则呢，他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这么做啊，也不是不想任何人知道，因为每一个围在身边的人他们都会知道。但是为什么他告诉他们不要传播这件事呢？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要这么做。第一，瞎子做出的宣告是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弥赛亚式的称呼，四处宣告耶稣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承受宝座的后裔。哇，这会真惹来麻烦的。首先，犹太人不理解，因为耶稣不是通过犹太人的见证而来的嘛。其次呢，罗马人不理解，因为凯撒才是王。最终呢，如果你知道基督的故事，正是这个他是王的确证带他上了十字架。他现在要说的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么做呀，神有神圣的时间表。第二呢，当人们听到这些神迹的时候都会想见到他，但只当他是一个施行神迹的人，这就会造成某种危险和没有必要的宣传。你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6，当人们看到他喂饱了5000人，他们就立刻想要他做王了。后来圣经说，耶稣在他们一路跟随他之后对他们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我所说的，而是因为你们想要免费的食物。所以他不得不处理他们要他做王的问题，他也不得不面对报复的问题。他说，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不要现在开始。直到第10，他真的开始差遣使徒带着正确的信息出去。他不想有像这两个瞎子那样的新人带着一个令人困惑的信息，却还没有准备充足了。第三，我相信他仍然想要人们为自己做出结论。我认为他想要人们不是通过道听途说，而是来亲眼看看。如果超越了认识他们人的圈子开始传播了，人们就会说，哎，我们怎么知道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呢？我们不信，不吃你这一套。如果人们是亲自来看到听到了，他们自己下结论，那倒要好一些。 他不想要一个反复无常、不成熟的运动来捧他为王。他不想很多人来跟从他的时候，却都没有悔改，也不理解天国，只不过是在寻找一种看热闹的氛围。他不想别人代表自己，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地点开始一场革命。所以他说，什么也不要说，我是很认真的，什么也不要说，很严厉。你知道两个瞎子做了什么吗？第31节，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这正是他告诉他们不要做的事。可是呢，哎，两个瞎子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眼瞎了，现在突然又看见了，你一定会很想告诉人，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兴奋。我猜呢，这是一种罪，只有一颗感恩的心才会犯的罪，但罪还是罪。所以呢，我称之为人的偏执。他们被吩咐了，但是却偏偏不遵行。好，我想继续看看第32节。故事呢，没有在那里结束。你看到他们是瞎子，他们呼求道，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接着就是对峙，你们信吗？然后就是归信，照你们的信，但是吩咐不要说出去。但人又偏执，他们到处说，最终呢是委身，是人的委身。我们或许会怀疑，如果他们所做的只是跑出去，立刻就悖逆了，那么他们是否真的是神的儿女呢？但我要给你们看他们做的另外一些事。第32节开始，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这里的希腊文单词在马太福音第11章5节中翻译作聋子。这个词呢，可能既有聋的意思，也有哑巴的意思。这个人可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是瞎子，这个人呢是聋哑人。他们就立刻出去，他们抓住他们的朋友，被鬼所附，带到耶稣跟前来。这是人的委身，和他们一同行乞的一个人，聋子很常见。然而对这个人而言，他的聋哑在第32节中很具体的辨别出来了，他是被鬼附了，他因为鬼而变成了聋哑。我们看圣经会发现，鬼有可能影响人的身体，他们已经如此影响了这个人，但是我们的主也有能力胜过。所以我们在第33节中发现，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这里呢，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主是如何做的。再一次，这里没有大张旗鼓的宣扬主的能力，因为他的能力实在是很多，这对他而言不过是件小事。他赶鬼，这个人就说出话来。这里完全没有说到这个人的信心，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过说得医治吧，就这么多，完全没有记载他的信心，完全没有记载他的救恩。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瞎子立刻就成为对基督有用的人，因为他们带领其他人来见他了。我很高兴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是的，他们还是很软弱又不顺服，但是他们足够委身，以至于带领着乞丐同伴来见了基督。这是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我认为这是马太福音所有关乎救恩的美丽类比当中最美的一个。他们的眼瞎成为灵性上眼瞎的类比，因为罪而失丧了而变瞎了， 通过这个故事的发展，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救恩的类比。首先，他们有需要，他们是瞎子，他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救恩开始的地方。没有人会来到神那里，除非他感到有需要，除非他看不见，他是瞎子，他又没有什么资源，他也没有盼望，无法辨别真理，只有绝望感。有了这种需要，紧跟着还要有认识。他们发现了耶稣是谁，他们知道他就是救赎主，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们的认识是对的，他们的认识源出于他们的需要，他们想要认识，他们就找到了真理。这就是救恩是如何产生的。首先要有迫切的需要，出于这种需要就开始寻找正确的答案，然后跟着的是一种罪疚感。他们说，可怜我们，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我们配得什么，我们在这里是要告诉你我们需要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我们不配得的。救恩就是如此，你来带着怜悯的呼求。第四，信心。他们说，是的，主，我们坚持要跟随你，向你呼求，这不就是我们信心的证据吗？旧约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救恩从需要开始，然后是解决方法的认识，接着是你不配得到这个的罪疚感，再就是坚持寻求的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悔改。你信吗？是的，主。这就是对主身份的确认，顺服、献身、爱。是的，主，我们信。然后呢，就是归信，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你晓得归信之后经常跟着的是什么吧？是软弱吗？是的。还有不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婴孩的吗？而婴孩通常不知道如何辨别，他们不知道关于神的深奥事情，的确是有一定的软弱，有一些容易不顺服，有时候呢，甚至他们渴望不顺服。但是最终故事结尾表明他们的有用，他们想将其他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这对于一个新基督徒来说是如此的真实。他们不晓得其中会涉及到什么，只不过是抓住离他们最近的聋哑人，就把他拉进去，说，主啊，看这里。我不认为主医治这个人是因为他有信心，经文里也没有说。我认为主医治这个人是为了向这两个瞎子表明他们在扩展主的国度上是有用的。这是关于救恩如何在一个生命中出现的美丽的画面。弟兄姐妹们，耶稣是弥赛亚，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一点，那么你还是在反对所有证据。如果你还没有归信，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些人的生命所经历的那样，那么你就还在黑暗中，对你的罪盲目。你不需要这样的，因为耶稣已经献上自己，他已经驱散了黑暗。乔治·泰勒曾经写道，哦，主啊，我们又瞎又哑，我们来到你那里，希望可以看见，可以说话。你用真理的亮光触摸我们的眼睛，你教导我们的嘴唇歌唱赞美你。请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充满悲痛的夜晚，穿越这一切来寻求你的光吧，直到我们领受那喜悦的句子，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而后我们又快快地带着那个哑巴到你的跟前，直到借着你的恩典，所有人都能看到，都能歌颂的一天。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为今早的时间而感谢您，我们可以细细地考察这个美妙的故事。感谢您，当有一天我们进入你永恒同在的时候，我们将与那天你所救赎的那两个人见面了。感谢您，因为你一样在等待每一个罪人，当他们感到有需要，晓得他是不配，晓得你是答案，晓得借着信心要坚持并公开悔改，你等待要使他们归信，而后甚至在他们软弱的时候也使用他们扩展你的国度。主啊，为了你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切，为了你借着你的灵透过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而感谢您。父啊，我们祈祷你将吸引你所要吸引的人来到这个祷告的地方。感谢您，为了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给了我们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顺服你的话语和你的旨意。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